好，祝你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19章的13到22节。马太福音的第19章的13到22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呢是来跟从耶稣来跟从耶稣。这个题目可能很多时候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常常听到的一句话你要来跟从耶稣，是不是？但是我们也会发觉，当我们真实的进入到这个信仰以后，当你这个前面刚刚信的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我们就很容易像这个今天要讲的一大段内容当中的这个年轻的妇人一样常常我们会比较看重的是神的诫命是什么。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看重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是什么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和这个少年的这个少年的年轻的妇人他说的这一段话所以从这段话我们今天来思想到底什么是来跟从耶稣我们应该怎样来跟从耶稣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一起首先来念一下19章的13到22节，我们一起来念经。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
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限制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
祷，就离开那地方去了。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一切善的根源本源都来自于你，因为你说你本为善，你的慈爱向我们显现，你的公义、你的良善也向我们显现。今天当我们这一群是按着你形象样式被造的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本来应该有你那良善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却亏缺了这形象，我们没有办法行出良善，因为罪的缘故，因为我们自己老我的缘故。所以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从我们里面出来的这个力量来努力行善，乃是真实的靠着你的恩典，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救恩因着这救恩，我们生命发生极大的改变，以至于我们能够行出这善来。我们感谢赞美主，真实的让我们紧紧的来抓住你，跟随你，而不是抓住这地上有形能看得见的事物，不是抓住那些不可靠会过去的事物。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一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这段经文呢其实后面23节到30节也是和这段经文有点关系但是因为比较长，我们就分两次来看13节到15节这一部分呢，看上去和后面的16到30节这部分好像有点不太搭界但是你仔细去思想 十三到十五节的这一部分的经文的内容哈，在前面其实在第十八章的时候，耶稣已经讲过类似的话，对不对？啊，要让小孩子啊，你们要转回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是不是？啊，转回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哈。所以在这里哈，我特地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对比哈，给我们看到一个对比哈。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大纲主要分几个部分哈。第一部分就是耶稣说，在天国里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是像这些小孩子一样的人，是不是？好，然后呢，就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妇人哈，在那个马太福音说是他是年轻的妇人，年轻的财主，对不对？在路加福音可能他说的是一个少年的官啊，一个少年的官哈。不管怎样，他是一个年纪不大的人啊，年轻人啊，他家里很有钱啊，很富有，而且呢，他还是可能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啊，可能是有一个有地位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问主耶稣一些话哈。问主耶稣一些话哈，那他有一些的疑问哈，然后最后一部分呢，耶稣其实是当然是在这里是跟这个年轻的财主说的哈，说什么？你还要来跟从我，对不对？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你还要怎么样来跟从我？而结局是什么？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什么？他的产业很多哈。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他眼光聚焦，仅仅只是聚焦在哦，这个人因为家里面钱很多，所以他不愿意分给穷人哈，把自己的所有的钱分给穷人哈。但是其实这段经文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来跟从我。他不是仅仅是在讲说啊，我们基督徒都是要把所有的钱都怎么样分给穷人，把自己的钱都散出去哈，不是这样。这个不是这一段经文，或者说不是一个很根本性的这段经文所来告诉我们的哈。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神也会使用到我们的钱财去做很多的事，对不对？而这段经文根本性的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什么？你要做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就是要来跟从主耶稣，要来跟从主耶稣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内容哈。好，首先我们来看第十三到十五节哈，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哈。啊，这段经文怎么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哈。啊，小孩子没有办法自己跑到耶稣跟前去，对不对？因为他很小，他没有这个能力哈。所以是有人带他们来哈，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哈。当这些小孩子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门徒的态度是什么？门徒的态度是责备，他不是责备那些小孩子，对不对？小孩子不懂事哈，他责备的是什么？哎，你们这些大人为什么要带这些小孩子来？我们来想一想，门徒为什么要来责备这些人？你有想过吗？我们有小孩的弟兄姐妹可能都会有带小孩到教会来的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记得哈，几年前的时候，我不太记得是我们从玉田路出来以后，还是在玉田路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最开始的时候，主日学都是什么？一开始就和成人的这个敬拜是分开来的哈。成人的敬拜分开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开始有一些改变，就是这些小孩子会和成人一起在那里有一些敬拜的时间啊，可能是唱诗，前面一部分唱诗祷告的这样的一些时间，可能到讲道的部分他们就去到主日学的这个场地，是不是？我记得很清楚哈，当时就发生了一些情况，就是小孩子很多啊，尤其很多小孩子都很小，于是呢他们就很怎么样吵闹，对不对？啊，他们就很吵闹哈。于是呢，可能就会影响到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敬拜，他们的听到，是不是？啊，特别是听到的时候都很安静，前面敬拜的时候大家还在唱，还在说，还在祷告，是不是？啊，在讲道的时候特别安静的时候，突然有个小孩子啊叫起来，哭了，啪，东西掉在地上， 啊，会有这样的一种处境哈。啊，于是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哎呀，这样不行，这样不好。啊，当然你要特别注意哈，我在这里不是说小孩子这样吵闹就是对的哈。你要特别注意哈，我不是说小孩子这样吵闹就是对的哈。父母需要去怎么样？当你带你的小孩来敬拜的时候，你需要去对他进行一些的约束，对他进行一些的管束，对不对？你不是放任他在这里可以跑来跑去吗？我参加过很多的婚礼哈，小孩子最喜欢跑到前面的台前，然后弄花瓣啊，弄气球啊，然后在那里玩哈，你就会觉得很乱，是不是？所以今天敬拜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一个小孩在这里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几个小孩在这里追逐打闹哈。啊，所以在这里我不是说小孩子就可以这样发出声音影响到别人就是对的哈。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这里就有点像这段经文的处境就有点像门徒为什么禁止小孩子到耶稣跟前来，他可能是怕小孩子会怎么样打扰到耶稣的事工，是不是？小孩子会打扰到耶稣的事工哈，因为小孩子常常可能是不受约束的，常常是可能是身体的活动性很强的这样的一群人。但是耶稣的态度是什么？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门徒的态度是责备带他们来的这些人，而耶稣的态度是欢迎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是不是？并且还要怎么样赐福给小孩子。我们想象一下哈，我们想象一下哈，今天当我仍然是讲刚才那个例子啊，今天当小孩子很吵闹，然后呢你说小孩子太吵闹了，不应该这样，你有可能就怎么样打击到了父母把小孩子带到教会来的这个积极性。你知道把小孩子带到教会来不是很容易的，今天我一个人来很轻松的，是不是？我要带三个小孩来很累的啊，我还要在这个主日的这个时间里面还要管住他们，还要供应他们各种的需要，还要安抚他们可能在这个和其他小孩子小朋友这个相处当中的受到的这个攻击和伤害，是不是很累的哈？所以我们要仔细去思想耶稣他的态度。当然在这里他不是仅仅在讲小孩子的问题，对不对？他不仅仅是在讲小孩子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鼓励弟兄姐妹把怎么样小孩子带到教会里来，让他们从小怎么样要来就近耶稣哈，要来就近耶稣哈。好，耶稣在这里态度是欢迎小孩子来到他面前，他还给他们祝福，对不对？并且他说什么？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在天国里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这个是我们之前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的一到四节有讲过的内容，是不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一到四节是什么？门徒在那里争论谁是天国里最大的时候，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之前我们有分享过，就不做太多的展开哈。在这里在天国里的人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小孩子特点是什么？非常的谦卑哈。你说小孩子一点也不谦卑，其实小孩子很谦卑。为什么？他不懂怎么样他就问。有的时候父母真的是很嫌这个小孩子烦哈。我有的时候也很嫌那个我们家尼西牧师哈。为什么？他不断的来问你，爸爸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爸爸那个是怎么一个情况，一天可能要问很多遍。但是你有想过吗？当他长大以后他就不再来问你了。小孩子怎么样？他是很谦卑的，他有需要他就提出来，我要吃饭，我肚子饿了，我要喝水，我身上痒，你帮我抓一下。这我说的都是很真实的一个处境哈。小孩子很真实，他有需要怎么样？他不会说我有需要我就藏着掖着，我有需要但是呢我拉不下面子，我有需要但是呢我觉得我能够这个抵挡这个需要。没有，他就很主动的就跟 他的家里人，他的父母，说明他的需要，向他们向那些人怎么样寻求帮助来满足他的需要，是不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颗怎么样依靠的心哈。当然你说，哎，小孩子好像不都是这样哈。我们只是在讲一个大概的情况，是不是啊？每个小孩子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有些小孩子像小大人一样哈。我们不是讲这些哈，我们是在讲大部分的小孩子，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常常是很谦卑的去寻求别人的帮助，然后是很容易就会有依靠的心，依靠的心。好，所以这一段的内容为什么和后面这个年轻的财主有很大的关系哈？这段的内容其实他是在讲一件事哈，今天在天国里的人要像小孩子一样，也就是说什么？进入天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本的原因，或者是根本的要素是什么？就是靠什么？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进入到天国，我们成为天国的一份子，不是靠我们做的有多好，不是靠我们长得有多帅，不是靠我们家里有几套房，是不是？不是靠我们有多好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不是靠我们的脑袋有多聪明，乃是靠什么？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哈，就像这些小孩子一样哈，他们进到主耶稣面前来靠什么？他们没有任何可以靠的，对不对？他们甚至是被别人带来的，对不对？所以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哈，主耶稣允许他们在那里，完全是因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爱那些小孩子，他看过那些小孩子，是不是？好，我们看完了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就接下去看重头戏，在后面哈，第16到第22节哈。有一个人来见耶稣哈，马太福音一开始没有讲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哈，就说有一个人哈，啊，有一个人来见耶稣哈，来问他一些问题哈。当然这个人你看到后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年轻人哈。年轻人，而且他有很多的财富哈，啊，财富哈。我们来看哈，刚才是小孩子来就近耶稣，现在有一个年轻的妇人，一个财主来就近耶稣哈。他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我们一个个来看哈。第一个问题是说什么？第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哈，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会在路加福音在翻译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哈。啊，这个不是很重要的部分哈，因为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所关注的重点会有一些的不一样哈。马太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在这里他很强调的一个词是什么？我该做什么善事，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是在问什么？你仔细想想，这个人在问什么？他是在问说，哎，我做什么好的事情，我就能怎么样凭这个好的事情来赚得永生，是不是？啊，你知道他在问这句话的时候，你或多或少就能想象到他后面会讲什么内容了，因为他没有这个底气，他怎么敢来到耶稣的面前呢？是不是？就好像你今天要找你老板说我要加你想要找你老板加职啊，升职加薪的时候啊，你想要找你老板要一些利益的时候，你跑到他面前，你什么都没准备吗？不是的，是不是？哎，老板，你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给我加薪啊，给我升职啊？老板说你要做到到到到一二三四五，哎，我这几点都做到了呀，你明白这个处境吗？你明白这个处境吗？所以这个少年人不像前面这个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就是纯粹的什么，就想得一些恩典，得恩典，是不是？得神的怜悯啊。这个青年人他是带着他的目的，带着他的一些的想法来的哈。你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哈，他们很多人是相信一件事，就是什么，有一些具体的好的行为是可以赢得永生的啊，无怪乎你在福音书里面看那些法利赛人，对不对？他们很严格的去遵守律法，以前我也举过例子哈，严格到一个什么程度哈，就是你今天出门要洗手，洗手的这个水的量一定要达到多少严格的这个量，你达不到这个量，你就洗手你就洗了没用的哈。 就好像今天你去那个我们公司洗手的地方都会贴着一张纸，什么国际卫生组织说你要洗手20秒还是30秒，低于这个秒数，这个细菌是洗不掉的，手是洗不干净的，一样类似啊。这样很细的、很严格的去遵循这些东西啊，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周围有没有一些拜佛的人可能会有甚至楼上楼下，我们楼下有一个拜佛的人你会常常发觉拜佛的人他们会放一些念经的音乐什么的，念经的这个音乐之类的，对不对？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放那个音乐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他们有一个观念我只要念完多少遍经以后，我就能够去到那个极乐世界吧，大概是这样的。具体我可能描绘的不是很严格的这个准确大概就是他念过多少遍经以后呢，他就能够去到那个极乐世界了。然后呢，就又有这帮人呢，又分成两派，一派呢就说我要自己念才行所以你看那个当然我们可能没怎么去过庙里庙里的和尚他们有什么早课晚课，就是不停的在那里念经，对不对？念经。还有一派人说呢不用我自己念，我只要放录音就可以了放满10万遍还几十万遍还多少100万遍反正具体数字我不记得了。你发觉了吗？他们的套路就是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套路都是一样的，这是什么？靠我的功德，靠我的这个善行来赚得什么某一个很好的将来的荣耀，是不是？犹太人也是，他相信某种具体的善行可以赢得永生，所以呢，显然这个年轻的妇人他是什么赞同这个说法于是他就来到耶稣面前，可能当时耶稣已经很有名了，在那个地区可能很多人把他看作是什么犹太人已经几百年没有出现过的一个先知，是不是犹太人这样来看他所以这个年轻的妇人就想要知道说你看我们犹太的传统里面就有这样的一种思想，认为一种善行可以赢得永生，那这个善行到底是指什么善行呢？可能这个夫子是说这个，那个人是说那个这个是这个年轻人的问题那耶稣怎么回答他的？第17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只有一位是善的。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什么？这里显然耶稣首先，你一定要注意首先他反驳了，或者说他指出了这个年轻人他对一些事的理解是什么有问题的你问我说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那你知不知道善事的定义是什么呢？耶稣怎么说的？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是吧？这意思是什么？只有什么神是善的。当然有很多奇怪的讨论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奇怪讨论就不展开了这里当然不是在说耶稣不知道什么是善的，或者说耶稣是有罪的，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这里是耶稣把这个年轻人的焦点要把让他能怎么样聚焦向神聚焦向神你要问善是不是，那你就首先要什么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旨意，你才知道什么是善的，对不对？你先不要讲我行怎么样的善，你先要去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神，因为这位神是什么？他是一个绝对的善绝对的善那接下去你仔细看然后耶稣怎么说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所以又转回来了，是不是？前面这个年轻的财主说什么？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承受永生呢？耶稣说什么？你要讲善事之前，你先要认识这位什么？绝对善的神。这位绝对只有一位善的这位神。这世上只有一位善的这位神。然后呢，你要明白 要什么是善事，你就要知道神的旨意在善上面是指是讲到什么内容。也就是说，耶稣把他的问题首先转化为你要去认识这位善的神，然后认识这位善的神他有关善的旨意，或者认识这位善的神的旨意，或者说今天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刚刚结婚生了小孩，对不对？他们常常有些困扰，什么困扰？不知道怎么带这个小孩，是不是？于是他们就开始求助一些已经小孩子已经大一些的哈，可能已经度过了初期的这个养育的阶段的这些弟兄姐妹，好，求助他们说，哎，我到底要怎么样养育我的小孩？或者说，哎，有什么适合的书可以推荐给我，我来看一看，然后按照这个书上的说的这一些做法来养育我的小孩，是不是？然后呢，可能年长一些的弟兄姐妹就会推荐说 ABC 有三本书你可以去看一下哈，等等。这里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哈。当这个年轻财主来求问什么样的善事的时候，耶稣把他框在了一个范围里面，这个范围是什么？就是什么？神的旨意。你说要行善事，对不对？你应该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律法当中来看什么是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范围了。就好像你今天查这个字典，这个小孩子要做作业查字典，对不对？你说我现在上语文课，我要查字典，你一定是查新华字典或者类似的中文的字典，你不可能说我到英文字典里面去查，对不对？因为你现在上的是中文的课。所以在这里耶稣也是一样，你说什么是善事，那你就要定睛在这位善的神上面，以及他所颁布的这些律法诫命上面。这是怎么样，你看这个问题的范围，就像考试有什么考纲一样，是不是？这就是你这个看这个内容的范围好。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的考试，没有考纲的考试，没有范围的考试是最可怕的，因为你需要知道无穷多的知识哈。我前一段时间猫去考那个教师资格证，就是没有范围的，每个机构推出的这个培训材料都自己设想了一套的范围。好，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哈，以及耶稣的这个回答哈。那很自然而然的，这个年轻的财主他也继续问，对不对？那你说神的诫命哈，那是什么诫命呢？神的诫命有很多条，对不对？是不是全部都要符合呢？还是符合其中的一些呢？好，这是这个人的第二个问题哈。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的诫命到底是什么？你看耶稣的回答哈，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耶稣讲的很简单，对不对？耶稣他讲的是什么？那列举了十诫当中有关人的部分的后面的六诫当中的五诫，是不是？第五诫是什么？孝敬父母，是不是？然后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他很简单列举了十诫当中的五诫哈，我们都看过十诫，是不是？我们也读过摩西五经哈，摩西五经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比较细节的律法的要求。常常你去读立位记的时候，你就会很奇怪哈，尤其是那个讲那个大麻风的那个章节哈。他从一个人身上的什么眉毛、头发、胡子、各种身体上的不同的部位讲起，然后呢还要讲什么衣服长大麻风、房子长大麻风，讲得非常的细，是不是？讲得非常的细，他讲这个大麻风好了以后，然后又发了要怎么样等等等等。但是耶稣很简单的在讲了什么？就是十诫哈。十诫和后面这些的律法的条文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哈，区别在哪里？后面的很多的条文常常是带着一些的惩罚或者是惩戒的，或者是告诉你说，哎， 你如果杀了人，你要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处罚，是不是？或者说你和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犯了奸淫，应该会要怎么样的来对待他哈。还特地有设立了很多的逃绳哈，就是那些不小心把别人杀的时候杀掉的人可以怎么样逃到那些城里面去等等哈。但是十诫没有的，十诫说不可杀人，他没有说杀人者要偿命，是不是？十诫说不可偷盗，没有说偷一个羊要赔四个羊，没有这样说的。但是后面的律法里面是会有的，对吧？你拿了别人的羊哈，你就要怎么样赔别人四个羊，是不是？哦，所以耶稣讲到的是最基本的，甚至都不带那个惩处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十诫哈，要求的十诫哈。而且他不仅仅讲了十诫，他还讲到了十诫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要什么？爱人如己，是不是？这些十条诫命哈，你说能囊括所有我们今天生活当中的遇到的这些事吗？你去读读我们国家的刑法、民法，看看有多少条，婚姻法，是不是有无数条的这样的法律的条文？然后呢，我们这边好像没有学律法律的哈，没有做律师的哈，我觉得做律师真的是要很有逻辑性、很烧脑的一个职业啊。为什么？因为我平时会研读一些因为工作的关系会研读一些国外的那些技术的法规哈。技术的法规哈，不是民法什么的哈，技术的法规就是什么物质受到限制啊什么的等等哈，这样的哈。我就发觉哈，不同的国家这个法律啊写的，美国的法律啊，你真的是看不懂。为什么？它就写出来就是让你一般人怎么样看不懂，它很绕来绕去哈。你完全你没有这个受过法律的培训，你就看不懂。欧洲的法律会好一点，但是呢，条条框框也很多。中国的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哈，他会怎么样 ？A 告诉你 A 这条，然后呢里面指向了 B， 然后呢你再去犯 B 的时候呢，他又指向了 C， 然后呢你再看 C 的时候，他可能又指向了 D， 就这样绕来绕去。所以律法是有个原则的，就是什么要爱神，然后怎么样要爱人，对不对？这是律法的总纲，是不是？律法的总纲哈。那因为这个耶稣在这里讲到是后面的五戒，所以他特别提到了后面五戒的原则是什么？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哈。你要特别注意哈，这里有一个容易发生错误理解的点哈，一定要小心哈。这里耶稣并不是在顺着这个青年财主的话说，哎，你只要做到十戒当中的这几戒，你就可以怎么样？得永生了，他不是这个意思哈。耶稣并不是说行善能赚得永生，他不是说你遵守了这些诫命你就能得到永生，他是在说什么？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你不是问我善行吗？那我就告诉你善行是指哪些，但是我后面的这个内容你就会看到，但是我要告诉你不是说你做到了这些善行你就能够，或者说你根本就没办法做到这些善行，所以这要特别小心哈。耶稣的回答不是在讲说，哎，你只要做到这一二三四五六，你就可以怎么样进入天国了哈。耶稣的意思是说，嘿，我告诉你，善行是指什么？善行就是指神的旨意，是不是？善行就是指神的旨意。好，那其实如果是我们的话，你会觉得到这里其实已经蛮清楚的。对于犹太人来说哈，已经应该来说比较清楚了，对不对？十诫嘛，可能是他们天天来诵读的哈。第二十节我们继续看哈，接下去这个少年人问了第三个问题哈，他说什么？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什么呢？我相信他可能真的是按照他所说的遵守了这些诫命哈。他说一切这都我都遵守了哈，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当中的要求基本上我能遵守的都遵守了，差不多是这样的一句话哈。那我还缺什么呢？还缺少什么呢？还缺少什么可以进入到这个永生里面去呢？所以他在说一件事是什么？前面我们讲到了，耶稣当那个青年财主说到这个善行的时候，耶稣明确的指出什么？ 只有神是善的，只有神的旨意当中所显明的才是善行的，你需要去做的，对不对？但是这个青年财主他说什么？这些我已经做到了，是不是还有比这些更多的内容呢？或者我们用一个大白话说，有没有超越神旨意的善行呢？你想想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他是真的相信有一个超越神旨意的善行，还是有些其他的原因呢？之前在给他们上那个图形造就的课程第一课里面就讲到一件事哈。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叫卫斯理是吗？卫斯理，在他年轻的时候哈，他生活在那个英国是吧？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所受到的这个神学的培训是很正统的神学的培训，他所过的这个生活呢是很严谨严格的按照这些律法的要求来生活的。而且呢他每周都会花不少的时间来参加聚会来敬拜上帝哈。你看在按照我们人来看哈，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一个楷模，是不是基督徒的一个楷模哈。当然不是说我们做的和他没有他这么好就有问题或者没有问题，我不是在讲这个问题啊，我是在讲到说，然后呢他就开始去其他国家传福音，他去美洲传福音，在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就突然发觉一件事，他说我传福音给这些人，谁传福音给我呢？你说你不是已经信主几十年了吗？十几年，很长时间了吗？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呢？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部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内容？你注意看哈，这个年轻的财主他从行为上来说他是什么？他自认为他已经遵守了律法，是不是很有可能他在行为上真的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遵守了律法甚至这个水洗手要做多少水他每天都照样去做哈。从这个生活上来说他是什么？很富足的，是不是？他是一个富人嘛，他不是有缺乏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活上没有缺乏，又能够完全的去遵守律法上所说的去行。但是你从他的问题当中，你就发觉他内心的一种什么？我过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我仍然是什么？不确定的，是不是？我仍然是不确定的。或者说他的内心当中他一直在问是什么？还缺少什么？我还需要做什么？还需要什么？我还需要去行什么？是不是？即使他外在的生活是很富足的，即使他遵循了神的律法，但是你可以从他的言行当中发觉一件事，他生命里面他似乎仍然觉得有什么缺乏，或者我们不说缺乏，就是有不够的地方，总感觉还有什么地方不够，总感觉还有什么地方不满足，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当他问耶稣说还缺什么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的？第二十一节你注意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要特别注意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而且还要来跟从我。这里的重点我把它 mark 出来，就是要来跟从我。而且这里你要特别注意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这个不是在说前面的是一个境界，就是你能够遵循律法，是你达到了这个比级你呢，你把钱全部分给穷人再来跟从我，你就是 S 级了，你就是那个最高的等级了。这里不是在讲好像基督徒有几个不同的等级，有一些等级就是你只是遵循了律法，而有一些等级你要做更多事你才能够达到这个最高的等级是完全人，不是讲这个意思不是在讲这个意思等会我们来看。不管怎样，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你要把你的钱财分给穷人，然后呢你还要来跟从我。而这个你要来跟从我， 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我们会展开来看。然后呢，当那个少年人听见这话就什么呀，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马太在这里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我们来看哈，耶稣说你要做完全人。那做完全人，完全人的含义是什么呢？犹太人其实他们对完全人，或者说旧约是对完全人有一些的要求的。在这里他讲到的是什么？或者说当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的时候，他不是在讲到一个外在的行，显然不是在讲到一个外在的行为的部分。我用两个内容来描述这个完全人。第一个是什么？有专一的中心，有专一的中心。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完全人的时候，我们是要像什么？神有那个专一的中心。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什么？有那个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那这个年轻人的现状，他自我的描述是什么？他已经遵守了这些的律法，对不对？但是当耶稣说你要把你的钱财都分给穷人，而且要来跟从我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显然这个人是什么？没有办法怎么样放弃他的财富。也就是说，他不仅仅专一在神，他不仅仅敬拜这位神，他还看重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他的钱财。当然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就像刚才我已经讲过一次的，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去积累财富，不需要为明天做一些计划，然后就把钱全部做这些慈善的事业。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明显看出了这个人的问题，就是他很看重什么？钱财。于是他给他提了一个很极端的要求，哎，你既然这么看重钱财，那我就挑战你做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把这些钱财都分给别人。你愿意吗？你愿意为了神把这些钱财都分给别人吗？你愿意吗？这个是这个年轻人的现状。显然这个年轻人愿不愿意？不愿意，对不对？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就不会走了。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也不会忧愁了，很高兴的就把钱全捐了，是不是？显然他是不愿意的。那在这里耶稣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召，一个呼召。耶稣呼召什么？来跟从我。这个不仅仅是对这个青年财主的呼召，也是对每一个就近主耶稣基督的人的呼召。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什么？跟随主耶稣基督。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跟随我画了一个横线，因为每个人在这上面填的内容可能会不一样。这个年轻的妇人跟随钱财走了，所以他走了。可能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对钱财不是这么看重，他可能他很看重他的家人，是不是？有些人可能很看重他的儿女，有些人可能看重他的工作，有些人可能很看重自己的健康。当我们很看重一件事的时候，一定会投入很多的精力在这件事上。喜欢健康的人他就会去什么健身运动，是不是？喜欢这个看重儿女的人就会给小孩子投入很多的精力时间钱财来培养他，是不是？喜欢工作的可能就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你要注意，我刚才说的这一切的事不代表就是不好的或者是坏的。我不是在教导弟兄姐妹说，你不要好好工作，你不要培养你的小孩，你不要去健身。我们身体如果有问题，我们需要去什么健身，对不对？小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需要好好培养他，对不对？那工作是神手放在我们手中的，神造人的时候就要我们怎么样，要管理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文化使命。所以我刚才讲的不是说这些事是不好的，而是说什么？当这些事变成我们生命当中和神一样同等地位，甚至超过神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跟随耶稣，我们乃是在跟随这些事。 这些人，是不是？这个年轻的财主跟随的是什么？他跟随了这个钱财。所以在马太福音前面说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又侍奉耶和华又侍奉什么马门，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你如果去公司里面上班，你就会发觉一件事，今天如果你的汇报线有两条的话，有的时候就会很尴尬。你 听得懂的人应该知道什么情况。比如说我是做技术的，我可能会有两条汇报线，一条汇报线是我们实验室的经理，一条汇报线是我们技术的经理，我可能又会有两条汇报线。好，那问题来了，当一个我面对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实验室经理他考量的是什么？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生意抓住？但是技术的经理考量的是什么？我怎么样能够尽量避免因为我没有遵守这个技术的要求而带来的损失？你就发觉这两者是有什么有冲突的。要命的是，如果这两个是平级的人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了，因为你偏向这个那个就不愿意了，你偏向那个这个就不愿意了。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跟随两个主，我们要么跟随耶稣，要么跟随另外一个这世上的人事物。那耶稣的呼召是什么？要我们来跟随他，是不是？要我们来跟随他。好，但我们结合前面那个小孩子的部分，好，他是在讲什么？跟随耶稣是在讲什么？这是小孩子和这个青年的财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在哪里？小孩子没有带来任何东西，他只是仅仅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的恩典，是不是？但这个青年财主带来了很多东西，带来他的遵守律法的生活，带来了他对这个一些事情的看法，是不是？所以跟随耶稣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今天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如果不是靠恩典得胜，我们就不是在跟随耶稣。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在跟随耶稣，我们还要加上一些事，说我们只有做到 ABCD， 我们才是能进入永生，我们才是真正的跟随耶稣。不对，所以我们不是靠这个赚取来得胜，我们是靠什么？恩典来得胜。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好我们基督徒就不需要参加主日敬拜，不需要有小组，不需要有读经祷告的时间，不需要有去关怀别人的时间，为别人祷告的时间等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些事不能够为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身份和地位添加任何的一砖一瓦。我不是今天靠我每天来读经祷告，主日来敬拜，周间来小组，我就能很笃定的说我一定能得到那个永生，不是这样。我们今天能够得以进入到永生，得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唯一靠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当我们说我们靠着恩典进入到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去的时候，接下来才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诫命的部分不是就扔掉了哈。当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聚焦于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出神的旨意来。因为你去读福音书，主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什么？忠心在神面前的一生，是不是？是完全顺服天父差遣来他来的这个天父旨意的一生，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愿意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接下来因为这样的一种愿意，这个决定，这个行为所带来的是什么？愿意真正的，或者说能够真正的聚焦于神的旨意，也就是在这里青年财主说到的什么？什么善行？什么是善行？是不是？这些诫命是什么？这些诫命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用总结的话来讲的话，有两个不同的道路。第一个道路是什么？遵行神的旨意，赚得永生，这个是这个青年财主他想要走的道路， 是不是？另外一个道路是什么？忠心来跟随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才知道什么叫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所以显然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所给我们看到，马太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第一条道路是什么？不对的，是不是？第二条道路才是正确的。所以这个关系前后的顺序一定不能颠倒了。今天我们需要去活出那个世界当中的这样的生命，但是我们之所以能活出这样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乃是因为我们愿意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说我们愿意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怎么样来改变我们。我们很多时候说亚伯拉罕是什么？信心之父，对不对？你仔细去看亚伯拉罕的一生，你就会发觉很多时间他看上去是什么？信心很软弱，是不是？他有两次称自己的妻子是什么？妹妹。为什么呢？因为害怕那个地方的人因为他妻子的美貌把他怎么样杀了。如果是丈夫的话，可能会把他杀了抢这个妻子，如果是哥哥的话，反而会怎么样去讨好这个哥哥，对不对？去讨好这个哥哥。他那个神说你要有一个小孩，然后呢他说什么我族中的这个以利以谢这个老仆人活在你的面前。第二次呢说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是不是？所以当你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当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是在那个献以撒的时候是什么？信心的最高峰的时候。但是前面的路也是走的什么？坎坎坷坷的，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什么？神一呼召你出来，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他就怎么样？他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的时候，他就愿意怎么样来跟随主。你看到了吗？当我们愿意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前面怎么走，我们可能知道我们是很糟糕的人，我们脾气很差，我们常常没有忍耐，我们缺乏爱心。但是当我们说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在我们愿意的这个跟随的这个决心里面带领我们往前走，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不断的来改变他。你再去看雅各也是一样，是不是？雅各我们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会抓的人，生出来就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哥，他是一个很会抓的人，是不是？他拼命的要抓那个长子的名分，要得那个长子的祝福。但是你读雅各的一生你会发觉雅各后来被神怎么样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改变，是不是？一直到他去埃及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非常的成熟，他扶着杖头来敬拜神。在他去埃及之前，他还有一个心里面放不下的就是什么？他的儿子约瑟，是不是？他的儿子约瑟。所以我们绝对不是因为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能进入到这个天国，进入到永生当中，而是当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因着这恩典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而在之后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因为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少年人的官，他仅仅是在形式上遵行了律法，形式上遵行，就是他在外在的行为上面遵行了律法。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因着认识主耶稣，我们的内心发生了改变，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来看那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七到第九节，这是保罗的心声，我们可以来，我来读一下，第七节，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你看到了吗？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以前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好的，那个是有益处的，对不对？但是当我认识基督以后，我才发觉那些都没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最宝贵的。第八节，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呢，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看其他的事，除了基督以外的事，都是什么？粪土，都是不重要的，都是没有价值的，都是不带来永恒意义的，是不是？那既然我看重基督，就要什么？得着基督。然后你注意看第九节很重要，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行因律法的。保罗是什么？保罗是法利赛人，原来，对不对？他是受过严格的这个法利赛教门的教导的。原来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就是靠行律法称义。但是当他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他说什么？我现在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原来的生命是行律法成义，对不对？但是今天的生命是什么？跟随主耶稣，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成义。而且这个义它特别指明是什么？是从神而来的义，对不对？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什么？带着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来到耶稣面前寻求恩典。我们今天来到耶稣面前，不应该像这个少年青年财主，不应该像那些法利赛人。我们今天来到耶稣的面前，就应该是什么？我没有，我缺乏，我需要你的恩典。我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放在你面前来换取这个恩典。我记得以前有举过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小女孩把她的珍宝去换那个巧克力，因为那天是她妈妈生日的那个广告啊，那个广告是吧？不知道是哪个巧克力的广告，国外的。在她拿出来的东西，在她看来都是什么？很有价值，她很喜欢的，在那个老板看来是什么？一文不值的，是不是？但是最终她得到了那个巧克力没有？得到了，为什么？因为那个老板的恩典，是不是？因为那个老板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带着小孩子的谦卑，我们是真实的相信，也祈求寻求神的恩典，寻求神的恩典。然后呢，我们是要带着专一的心来跟随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完全人的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我们不能说，哎，我们来试试看。当然可能你一开始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来到神面前，来到上次那个中心造就的时候，那个姐妹就问我，她说，哎，我来到这个主耶稣面前可能带着一些功利的心哈，这个怎么办呀？我说大部分人来到神的面前都带着功利的心哈，都是因为有缺乏有需要，他们无路，甚至可能是无路可走了，没有能够帮助到他的，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错，神常常借着各样的处境来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但是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进入到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怎么样？专一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看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犹大，他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一定在马门上有问题的，因为福音书里面说他什么？说他是个贼，他是管那个财务的，对不对？管有点管财务后勤的这样的一块的角色啊，他常常偷那个里面的钱用啊，所以他一定是有马门的问题啊。他好像在跟随主耶稣基督，但是呢，他有另外一个跟随的主，就是什么？钱财，是不是？以至于他最后是什么？因为30块钱把主耶稣基督给卖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专一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完全的顺服的住在基督里面。什么叫完全的顺服？就是神说你要这样去做，神告诉亚伯拉罕你要出加勒底的乌尔，他住在加勒底的乌尔肯定很舒服的。神如果今天说你要到那个埃及人，为什么在旷野里面要发怨言？他们在埃及是很苦，但是住，他们说什么？我们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对不对？我们好歹每天还有一些蔬菜可以吃。旷野里面有什么？每天都是吃什么？玛拿。可能你吃玛拿，你吃一个礼拜还行，你天天吃玛拿。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就讲一个老外说要减肥，就天天吃鸡胸肉。第一天、第二天他很高兴，还有各种花样烧鸡胸肉。到第五天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心思说再花时间在这个烹饪鸡胸肉上面，能把它吃下去已经不错了。吃了两个礼拜他都想吐了，看到鸡胸肉就想吐了。你想象一下哈，鸡胸肉你说难吃吗？也不是特别难吃，但是叫你天天每顿都吃鸡胸肉你肯定受不了。所以以色列人吃了多少年玛拿？40年玛拿哈。我们很多人连40年饭都还没吃到呢、所以我们是要带着那个完全的顺服住在基督里啊。所以专一的跟随主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在他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容易的，为什么？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决定，我们需要降服在他里面。但是当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这个能力去说，哎，我愿意来专心的跟随你，哎，我愿意放下我的需要来顺服你的旨意，是不是？我们今天有这能力吗？有的。而如果说你说我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好好的在神面前来省察，我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被神所得着。那你今天说好，我有这个能力，神已经给我了，那如果我们不这样去行，只能说我们是什么？常常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是不是？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回转过来，来归向神，神仍然接纳我们，神从来不会说好你应着景象那我不要你了。这个是我们做人的父母常常会，时间长了会这样了，但是这位天上的父不会这样。所以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顺服放在基督里面，效法基督的样式了。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他是这样的忠心在你的差遣和呼召之下，以至于他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第三天复活。神啊，今天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也给我们有这样的忠心和顺服，求你帮助我们成为那个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求你让我们不是看着地上的利益和好处，求你让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到你面前来夸胜，乃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单单靠着他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需要靠其他的事物在你面前夸口，我们乃是单单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你面前夸口。你也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来看我们就像那个毫无瑕疵的圣洁的样式。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思想到这样莫大的恩典的时候，就愿意按照你的旨意去行，就愿意完全顺服在你的恩典和旨意之下。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